所以是非常高兴到再次到新斯那提来。我非常感谢主，因为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真是看见神在我们大家中间的恩典。特别是今天，我亲爱的史弟兄也在这里，听见说你们在下午也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真是高兴。我愿意知道我们今天晚上这个布道会，有多少人已经是信耶稣的，请你们举手。已经信耶稣的人，好，请你们放下。还有几位不太清楚，我们真是希望今天晚上大家能够借这个机会，圣灵在我们中间动工，叫我们今天晚上真是能够打开我们的心，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因为我们看看今天这个时代，来看看现在的人生，若是我们没有这永远的生命，简直这个生命简直没有什么可活的。我常常有时跟人讲，若是没有信耶稣啊，我若是没有永生的，我真觉得这个生命没有什么可活的。昨天晚上在 Ann Arbor 一个布道会，我也告诉他们，说若是我今天没有永生，没有信耶稣，若是我这活六七十年就过去了，糊里糊涂的来，糊里糊涂的离开了，那我也要同今天那些所谓的哲学家们一起来说，人生是荒谬，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人生不知道为什么缘故，糊里糊涂被生到世界上来。我们被生来之前也并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我们被生到世界上来，我们没有那个选择的自由，我们也不晓得将来到什么地方去。如是人生就是在世上过这么几十年而已的话，我第一个要请假辞职了，不干了。我第一个就觉得这个人生不值得活下去，因为在世界上看见的痛苦太多，战争太多，死亡太多，罪恶太多。但是我们不必过这种消极的人生，我们感谢主，因为有一位神，真神，他爱我们，有这样一位是我们靠得住的朋友，有这样一位是永远不改变的，我们为此感谢主。我们人生不需要消极，不需要痛苦，不需要绝望，因为有这样一位，这位真神是永远爱我们，不管这个世界坏到一个什么程度，他永不改变。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基督徒是乐观的，基督徒不是悲观的。就是因为真神的爱对我们没有改变，所以基督徒永远有盼望的。也就是保罗他说，他说我常常被人欺负的不像样，挨打，各种危险，打倒了却不知死亡，他不灰心，他不丧胆，为什么缘故？因为神的爱对他没有改变。这个就是基督徒很特别的地方。今天晚上我愿意跟大家看一处圣经，就是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路加福音第十六章，我们从第十九节念到三十一节。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节到三十一节，我念给大家听。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 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你不单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到这痛苦的地方来。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呐，不是的，若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我们大家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今天晚上你用你的爱召集我们到你面前来。主，我们真是求你的圣灵从始至终护卫这个聚会，也主，你要在这个聚会里面选召人归入你的名下。主，我们真是求你从始至终与我们同在。主，我们真的想一想，在今天这个紊乱的时代里面，若是我们没有你的话，我们生命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们将来也没有盼望，我们也没有永生，我们只不过到世界上来过了这几十年，我们就如飞而去了。我们将来到什么地方去？我们永远的归宿在哪里？人生的意义与方向究竟是如何？主，若是人没有你的话，人的生命就算不了什么，人的生命都是空虚的，结果就是永远的沉沦。主，但是可惜这种宝贵的福音，世上的人很多人拒绝。我们不需要沉沦，我们不需要没有盼望，因为真神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打开了一条出路，这一条出路就是相信他，接受他，他给我们喜乐，给我们平安，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使我们成为一个清洁的人，使我们成为一个新的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不但今世要得到他的祝福，我们在永世里面永远与我们的上帝同在。主，这样宝贵的福音，今天世界上很多的人还没有接受，很多的人仍然拒绝。主，我们求你今天晚上能够把你宝贵的福音向我们说明白了，你叫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像那个财主一样将来后悔来不及，你叫我们没有一个人因着任何的缘故，因着自己骄傲的缘故，因着世上残累的缘故，因着罪恶的缘故，因着享受的缘故而拒绝天上的福音。主，我们真求你今天晚上是每一个人像拉撒路一样能够蒙受你的怜悯。感谢主，赞美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眼中都是宝贵的。我们今天晚上愿意像浪子一样再回到你的面前，回到父家，求你接受我们，求你感动我们，求你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如此恭敬祈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相信这一段圣经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这段圣经也是今天时代，今天这个时代所非常需要的。在这段圣经里面说到两个主要的人，一个人是一个财主，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财主每天穿着一个紫色的袍子，这个紫色的袍子是代表这个人有钱有财富，在那个时候才能穿一个紫色的袍子，他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他不但是穿紫色的袍子，他也穿那个细麻布的衣服，这个细麻布在当时就代表他的地位，他在社会上是有地位的，或者是他在政府里面有什么地位的，他能穿那个细麻布的衣服。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从他的穿的衣服里面可以看见，这一个人呢，他是一方面有钱财，一方面有地位。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下面一句话很要紧， 下面圣经告诉他什么，说这个人呢天天奢华宴乐。你看这个就是他有钱财有成就有地位的一个结果。这里并没有说他用他的钱财或者用他的知识与地位去帮助别人或者是去为神工作，都没有。上帝给他有这么多的恩典，使他世上有这么好的生活，但他每一天所注重的事情就是奢华宴乐。当我看见念到这个财主的时候，我就不禁想到，这个财主也可以就代表今天世界里面一般的人。你代表世界里面一般的人，今天世界里面的人就是这个样子。你就是说我能够多有多少的增加我的收入，我能够再提高我的地位，从来没有想到永生的问题，从来没有想到创造我们的真神的问题，只是只顾自己的发达，只顾自己的奢华与宴乐享受。奇怪，圣经里面并没有说这个财主有什么罪，当然我们知道他是有罪的，那圣经并没有特别说他犯了什么大罪，他有什么罪，圣经只是说他天天奢华宴乐，也就是说他终日所思想的，他所追求的是满足他自己的欲望，满足他自己的爱好，而没有想到创造他的真神，想到永生的问题，他只想到今天享受，今天快乐，今生的享受。就是我们把它放大一下，我们就可以看见今天世界上一般的情形就是如此，越来越注重享受，越来越注重今天，不愿意提到永远的问题。所以有很多人，我们跟他们一谈到永生的问题，他们不愿意谈，一谈到这个救恩的问题，他们也不愿意听，因为人不愿意想到将来的事情。当一个人真正想到他永远归宿的时候，他里面是不快乐的，因为他不知道将来怎么样，他里面没有永生，没有神，没有耶稣，他不知道将来到底什么情形。所以当一个人你真正跟他谈到永远的问题的时候，他不愿意听，他也不愿意谈，他避而不谈，或者他生反感。当时这个财主就是这样子，他每天所想的就是满足他自己当时的欲望，他一点都没有想到真神的问题，也没有想到他永生的问题。这是一幅图画，就是财主的图画，在那个地方追求享受，追求自己的满足。另外我们看见一个图画，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地方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我们都知道讨饭的是一个可怜的人，他没有什么朋友，他是满身污秽，他也是常常饥饿的，他也是没有朋友的，孤单可怜的，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呢，他要得到财主上那个桌子上掉下来的东西吃，所以就每天呢来到这个人这个财主的门口，还自己不能够来，可见他有残废啊，他又是残废又是讨饭，自己连行动也不方便，要被人放到这个财主的门口来。为了什么缘故？就是希望能够从呢那个财主的桌子上所掉下来的一点点的东西，那么他可以充饥，他可以吃一点东西，可以不至于饿死。我们可以看看这个人的情形，他又是讨饭的，没有朋友，他又是这个不能行动自由，有残废的，还不但如此，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从头到脚他全身生点疮，生疮是个很痛苦的事情，生疮使你昼夜都不安宁，睡觉也睡不好，又污秽又难过。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有狗来舔他的疮，你看这个人可怜不可怜？有谁愿意和这样一个人做朋友呢？他在世界上有什么享受呢？有什么盼望呢？这个人和这个财主正是一个强烈的对照。这个财 财主因为他什么都有，所以他每天奢华宴乐，就想到今天如何满足我的欲望。那我们看这个人拉萨路，他因为在今生里面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他又没有亲戚，又没有朋友，也没有好的衣服穿，也没有东西吃，全身生疮，身体又是残废，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相信拉萨路他就常常想到来生的问题，因为他在今生里面没有盼望，他在今生里面也没有快乐，所以他就常常想到来生的问题，他将来到什么地方去，他将来怎么样，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但是我们也许可以推想一下，也许拉萨路他能常常做一个梦，什么梦，就梦到天家天堂是多么可爱啊！梦到在天堂里面他不要，他不再有这个生疮的身体啊，梦见在天国里面他完全改变了，因为他们犹太人有这个宗教的传统，他们犹太人懂得这个宗教的事情，虽然他们当时很多人是不热心的，很多人甚至拒绝神的，但因着他们在那个传统里面，他们还听见了一些关乎上帝的事情，所以我相信拉萨路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听见了这些个事情，他也许常常会做梦，常常会思想将来的情形，他那个时候又污秽又肮脏，又没有朋友，又没有指望，浑身是难过的，他说将来有一天若是我能够到上帝那里去，将来有一天若是我在进了天国里面去，这一切都改变了，我的身体改变了，我不像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相信拉萨路他在今世没有指望，他就每天每天在梦想，在指望，在相信上帝对他的爱，他在盼望那一天来临，他能够到天国里面去，这一切的痛苦都过去了。有的时候我走在街上看见一些个事情，我心里就不由得想，我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比如看见报纸里面一些个不好的消息，痛苦的事情，我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你看见很多家庭分散，因为战争的关系，看见印度那个半岛那里打仗，巴基斯坦打仗，一两百万人无家可归，看那些个照片，你们看见 Life 那个杂志里面那些照片，心里面就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这些的痛苦，这些的眼泪什么时候才能过去。我们基督徒们一个很大的痛苦是什么痛苦，就是说我们眼看人类在那里受苦，眼看人类那里不信主，没有永生，没有盼望，你不能说将来受痛苦，今世也受痛苦，我们眼看这些事情在我们眼面前发生，而我们自己所做的是那么少。请问我们在这里的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巴基斯坦那些个人，我们对他们做了些什么？也许有人为他们祷告一下。你我们对他们做了些什么？这个应该是我们心里面极大的痛苦。那些人他们今生没有指望，来生也没有指望。我们今天在这个比较安定的社会里面，我们有好的享受，我们有好的生活，安定的生活，我们对他们做了些什么？你再想到我们自己的国家，再想到我们更近的地方，更想到这个 slum areas， 我们为他们做了些什么？我们向多少人传了福音？你看见这些个消息，看见这些个新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常常说出来：“主啊，愿你的国降临，巴不得这些个痛苦赶快过去。”但是主啊，哎，你的国降临之前，求你给我们力量，把福音传得更广，带领更多人归主，因为当主回来的时候，救恩的门就关了。那个时候要有很多人后悔，今天有机会相信福音而没有相信，那个时候教会的门已经关了，恩典时代已经过去了，有多少人后悔，有多少人打教会的门向我们传福音，告诉我们怎么得救，给我们念圣经，我要得救，我要得永生，那个时候恩典的门已经过去了。今天我们教会，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有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在今天这个可叹可悲可怜痛苦的时代里面， 把主的福音传出去。我们看这个讨饭的就是活在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人间，他自己一点指望都没有，他的那今生里面一点快乐都没有，但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就多想到来生，他就多想到上帝，他把他的信心不依靠自己，不依靠自己那个钱财知识学问地位，他完全依靠上帝。你看这两个人是一个多么不同的一个对照，这个人有钱有势力有地位，你这个人什么都有，就一天到晚就想到自己的享受，依靠自己的力量，没有想到神的事情，也没有想到来生永生的问题，这个都不是他愿意想的。这个人是又苦又穷又有病，但是他相信上帝，相信神，他把他的依靠信心完全放在神的身上，他想到永生的问题。结果我们看怎么样，这两个人死去了，死去以后的情况完全改变。圣经告诉我们说，后来呢，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怎么讲？亚伯拉罕是谁？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先，被神所拣选的。那么亚伯拉罕早就去世了，去世之后有一个地方叫做阴间，每一个人去世之后都要到阴间去。这个阴间不是地狱，阴间是一个等候的地方，不管是信的人不信的人都要到阴间去。但阴间是有两个不同的地方，一个是义人等候的地方，一个是不义的人，也就是说还没有信的人等候的地方。所以亚伯拉罕他是信神的，他在那个义人等候的地方，等候最后见神的面，进入天国和神永远在一起。那么这个讨饭的拉撒路死去了，因着他是相信神的，因着他想到永生的问题，他就被天使带到那个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去，就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也就是说被他的祖宗亚伯拉罕所喜爱，在那个地方和义人在一起，在那里等候。这是一件事情。我们再看下面告诉我们说，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财主也死去了啊。这个拉撒路死去了，被放到亚伯拉罕那个地方，就是阴间那个义人的那个地方。拉撒路啊，这个财主也死去了，拉撒路死去了，被放在义人的地方。那么财主也死去了，就被放在另外一个部分，阴间另外一个部分，乃是说还没有信的人的那一个部分。那这个环境就完全不同了。本来在生前的时候是他是这样高，他是这样低，到了死以后，这个情形完全改变。拉撒路变得那么高，财主变得这样低。23节告诉我们什么呢？说这个财主在阴间受痛苦，他举目远远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坐在他怀里面。阴间这两个部分呢，还可以看见，还可以讲话，但是中间有个深渊限定，确实不能来往。这就是那个痛苦的地方。他们能够看见，甚至能够讲话，但是不能够来往。那么那个财主在那个地方看见了亚伯拉罕，且看见了那个讨饭的拉撒路，他认识他，因为那个拉撒路每天到他门口去讨饭，他认识这个人，他也认识亚伯拉罕，他就开口向亚伯拉罕呼叫，说什么呢？他说：“我祖亚伯拉罕，可怜我吧。”这是这个财主所说的第一件要紧的事情。他说：“可怜我吧 ，Have mercy on me。”他一生都没有求过任何人的可怜，他一生都没有向任何人低头。我们可以相信， 因为他是又有钱又有地位，他什么都有，他不必求任何人的可怜，所以他一生都是非常自满的，不愿意有任何谦卑的态度。当任何人说到你需要可怜你需要怜悯的时候，他完全不承认，我不需要怜悯，我不需要任何人帮助我。但是到了这个环境的时候，他就说，我祖亚伯拉罕吧，喊啊，可怜我吧。我们今天多么需要神的怜悯。常常想，我常常看到有很多人，他们不愿意相信主，并不是因为别的缘故，也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不应该相信，也并不是愿意觉得他们自己是100%的完全。很多人不相信主，就是因为他们不肯谦卑下来，因为信主需要谦卑。因为当一个人说有神的时候，当一个人承认有神的时候，也就等于说他承认在他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权威。当一个人说我相信有神，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就等于说他承认在他的上面还有一个更高的权柄。这句话是人所不愿意说的，人愿意自己做自己最高的权柄，人不愿意承认说在任何的权柄之下，所以人不愿意承认有神。因为当我们承认有神的时候，我们就承认说在我们的上面还有一个权威，一个权柄。我们不愿意求人可怜，但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求他可怜，他是我们的创造者，他是我们的真神，我们需要他可怜，我们需要他的怜悯，因为我们是有罪的，我们需要他帮助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看这第一句话，他所说的一个要紧的一句话，我祖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他的第一次在生命里面要求怜悯。我们看他说的第二件要紧的事情是什么，他说亚伯拉罕呢，说求你打发那个拉撒路来。他知道拉撒路是谁，生前在他门口讨饭的，桌子上掉下来的一点的东西给他吃的，是他所看不起的。他现在说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这里来，来做什么？就用他的指头啊，蘸一点点的水呀、啊，凉一凉我的舌头。他说我在这个火焰里面极其痛苦，那个地方是个不好受的地方。我们要注意，这个仍然不是地狱，地狱里面的火比这个不知道要更要厉害多少。现在在今天这个时代，很多人不相信有天堂地狱。当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有人说在现在这个20世纪的时候，你们还什么相信天堂地狱，这是个迷信，这是个说法。我就有时候对他们说，我说亲爱的朋友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天堂地狱，这个不是一个很简单很轻的事情，这是个很严肃的事情。若是今天我们应着我们的信说没有天堂地狱，整个舌头是干掉了，所以舌头我们没有这种感觉，就经验，舌头在口里面不能动，因为是干的。那个时候我感觉到一杯水是多么的重要，半杯水是多么的重要。生命是在那个地方要危险的情况，我感觉主他保护我，我后来还是慢慢一步一步的走到山上去，到房子里面去喝水。有时候我开车到西岸去，经过阿尔中的那沙漠地，白天呢非常的热，很多车抛锚在路边，在车上都带一口袋水，那水箱里水没有，就带进去再走。所以天气这么热，在沙漠地里面，那我就爬，汽车爬山，爬到山上山顶以后，忽然间眼前看了，眼前一片绿的颜色，往下一看。那个 Colorado River 在下面，真是一个美妙的景色。水固然是这么宝贵，人几天不吃饭可以，几天不喝水就不可以。这个财主在这个地方知道水的问题，他生前从来没有以水为宝贵， 但这个时候他以一滴水为宝贵。水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
水在圣经里面代表上帝的道，代表神的话，代表耶稣基督宝血洗净我们的功劳，我们的力量，代表救恩。我们在普通的时候，神的救恩常常向我们说明白，常常听见人讲道，常常看见很多福音当中，这个福音的水在我们四面，但是我们不觉得宝贵，一直等到有一天到了那个地步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到福音的宝贵。这个财主他不是没有宗教的背景，财主也知道很多所谓宗教的传统，但这个不过是传统而已，他并没有真正的相信，也没有真正的接受，他从心里面并没有真正相信上帝，所以这是个传统与人为的思想，并不能拯救他。他一直不注重救恩，一直等到那个时候，他才感觉到水的可贵，水的宝贵。他说：“求你使拉萨路，他知道拉萨路是谁，是讨饭的。那个讨饭的用一个手指头蘸一点水给他。”他说：“我在这个火焰里面极其痛苦。”我刚才说过，他这个不过是在阴间里面。地狱的火是更可怕。地狱的火到底多么可怕？我这里有一根蜡烛，这里有几根火柴。这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火，这是很小的火，一根小的蜡烛，没有多大火。但是我们有没有哪一位，你愿意把你的一个手指头放在这个火里面来烧一分钟？有没有？就把你一个手指头放在这样小的火里面来烧一分钟。我来给你看表，我这个试过几次了，没有人愿意。若是我们不愿意用一个手指头来在这样小的一个火里面烧一分钟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想象我们整个的人在那个地狱的火焰里面永永远远在那里？永远是很可怕的两个字。永远不是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一万万年。你过了一万年，过了一万万年，你说永远有这么多吧？没有，永远刚刚开始，没有穷尽，永永远远。这在人的头脑里面是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圣经已经把这两条路给我们分得非常清楚，一条路就是将来到天国去，一条路将来到地狱里面去，人生将来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你说我也不愿意到天堂去，我也不愿意到地狱去，我到中间找个地方，那里就过一过就算了，没有这么个地方，只有两条路。那么谁愿意到地狱去呢？我们都愿意去天堂。那现在问题就是说，去天堂怎么去法？圣经告诉我们说，罪人不能去天堂，有罪的人不能去天堂。谁没有罪呢？谁的一生说我是从生下来就是完全的，我没有撒过一次谎话，没有发过一次脾气，我头脑里面没有过一次坏的思想，我没有做过一件坏的事情，谁能够讲这一句话？有罪不管是大小就不能进天国。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就很自然，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办？有了罪以后怎么办？怎么可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因为罪的问题不解决就不能进天国。感谢我们的主，我们不需要带着罪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已经给我们准备了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说，他自己从天上到世界上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本来是应该你，应该是我，应该我们去死，应该我们去灭亡，因为我们犯了罪。但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死了，他代替了我们。就是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你的罪我的罪变成了他的罪，你的撒谎我的撒谎变成他的撒谎，你的不诚实我的不诚实变成了他的不诚实， 你我一切的罪变成了他的罪，他赦免了我们的罪，
但只有一个条件，我们要接受他，我们要相信他。
他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为我们死了，若是我们拒绝他，不相信他的话，
没有用，他不能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拒绝他的帮助。
他所要求于我们的就是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接受他而已。
主啊，我接受你，就是心里面这样一转，主啊，我相信你，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需要你，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进到我生命里来。
我们只要这样一转念，这样向他一祷告，
他就成了我们的救主。奇怪不奇怪？就是这样奇怪。我是30多年以前在北平信的主，宋尚杰弟兄到北平来，我生长在基督教家庭里面，但是不过是表面而已，不错，也是跟父母到教会去做礼拜，但只是做礼拜而已，心里面并没有真的相信，心里面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到我心里来。一直等到那一天晚上，神的仆人来指责人的罪，指责人的硬心。那一天晚上，我真是到主面前痛哭流涕。我虽然那时候只有11岁，但是我闭起眼睛来祷告的时候，我就看见了我一生里面所犯的罪，这在我眼前，我不能否认，你清清楚楚像一幅图画一样。我可以向人隐藏，但是不能向神隐藏。人所不知道一些事情，上帝都知道。我必须在他面前谦卑，我必须向他认罪。那天晚上他饶恕了我的罪，那天晚上他给了我喜乐平安。你这一个大的救恩，不管是哪一个人，只要肯相信肯接受，他就赐给我们，我们就有喜乐平安。这个时候，这个财主到了这个地步，他想到了火里面的痛苦，他后悔了，他说求拉撒路给他一点水喝，给他一点水凉凉他的舌头。亚伯拉罕说很可怜，很可惜，办不到，我们中间有深渊限定，这个时候我不能到你那里去，你也不能到我这边来，因为你在生前没有做那个决定，现在已经太晚了。你在生前只是每天吃喝宴乐，你只是满足你自己的欲望，你只是想到今当天的享受，你没有想到永生的问题，你也不肯相信上帝。到这个时候，那个财主没有办法，他就想到了他家里面的五个兄弟，他家里还有五个兄弟都是有钱的，都是吃喝宴乐的，都是不相信神的。他说几乎说我没有盼望了，几乎说我永远没有盼望了。他说亚伯拉罕呢，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家里面去。家里面去做什么呢？就请他告诉我五个兄弟，告诉他们说这个事情，告诉他们说我现在的情形，叫他们赶快悔改，赶快信神，好使他们不到我这个地方来。我主亚伯拉罕啊，请你帮帮这个忙好不好？就是说你不能帮我的忙了，我已经太晚了，你帮帮我家里人的忙好不好？你看到这个时候，一个人到了一个多么后悔的阶段。很多事情我们后悔了，我们悔改了，我们可以把它改正过来，但是朋友们，在这些事情上，若是我们拒绝了，我们耽误了机会，将来没有改正的机会。在这个财主的身上，我们看见了他自己没有了盼望，他只希望亚伯拉罕能够帮助他的五个弟兄。但是亚伯拉罕说不需要这样，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他们有这个旧约的圣经，他们可以去听，不必拉撒路再回去。他们有很多宗教的这个教训，他们应该去听，不必派拉撒路回去。你看这个财主现在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要求拉撒路回去，他来求一个传道人，他来求一个见证，他求个神的仆人回去向他们讲道。他一生里面大概也没有愿意听讲道，他一生里面大概也不愿意看见一个神的仆人。亚伯拉罕说没有用，我就是派他回去的话也没有用。这个财主说不是的，他们听见那些个 宗教的传统，也许他们不相信，若是你能够差遣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回去，他们也许会相信的。这是他所要求的第四件事情，他要求一个神迹，
他要求个神迹，他要求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呢回去传道。他说这样的话，他的兄弟们可以相信。很多人今天不相信神迹，兄弟们很多事情他们说不可相信的，兄弟们很多事情他们说不合科学的，他们说是荒唐的，他们说是神话，不过是一个故事而已。甚至今天有些个教会，有些个神学院，有些个牧师们也是这样讲，多么可惜的事情。他把圣经里面千真万确的事情，把神的话变成了神话。他在这个地，在这到了这个地步，他要求一件神迹，把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回去传道的话，他说我的兄弟们应该可以相信并且悔改。啊，最后说起了这个悔改这个字，就是三十节最后这个字悔改。他说我的兄弟们可以悔改，他们不必到我这里来。亚伯拉罕说，若是他们不听从先知的话，他们有圣经而不相信的话，就是有一个人回去向他们传福音，他们仍然是不肯悔改。我们看见这个人到了这个地步是多么的可怜。他一生有那么多的机会，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相信主，但是没有相信。今天他到了这个地步，失去了机会，失去了盼望。我相信有一天到了主回来的时候，教会被提的时候，那会儿恩典的门关了，教会的门也关了。我相信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人会跑到教会来打教会的门，说向我们传福音，向我们传道，这个世界里我们受不了了，我们要听福音，我们要信主。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太晚了，恩典的门关了，教会的门找不到了，圣灵被收回去了，世界上不能够再得到悔改赦罪的道理。圣经告诉我们说，今天是悦纳的时候，今天就是悔改的时候。我们要今天信主，我们把握这个机会，接受耶稣基督到我们生命里面来，我们今天成为上帝的儿女。若是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心里面有喜乐平安，主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不必像这个财主这样后悔，将来有一天永远没有盼望。神的话今天临到我们，但愿我们每一个人能接受他的话。我们大家低头祷告。我们感谢主，今天他把他要紧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主，因为在今天这个紊乱的时代里面，若是我们没有他的话，我们的生命不值得活下去。因为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看见流离失所，我们看见战争，我们看见死亡。如果是没有神的爱的话，这个世界成了什么样子？这位神他爱我们，为我们死了，他今天把他的救恩赐给我们。感谢主，我们看见我们今天下午很多人都是已经信了主，我们看见还有几位需要相信主。我们今天下午愿意把这个机会摆在大家面前，每一个人都应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这是我们最上算的事情，也是我们一生最要紧的事。若是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话，没有永生的话，就不管我们今世发了多少财，得到几个学位，有多少成就，完全是空的，就像那个财主一样。若是我们今生愿意相信耶稣，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我们有永生。主恩待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愿意知道今天下午有多少人，你以前没有信主，你今天下午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也许你到教会来过一些次，可是若是我今天问你的话，你有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到你心里面去？你有没有得救？若是你今天离开这个世界的话，你到什么地方去？你有没有把握？若是你不清楚的话，没有把握的话，今天下午就是这个机会，你把这个问题解决弄清楚了。我愿意知道今天下午有多少人，不管是你是第一次或者到教会来过几次，你愿意把你得救的问题弄清楚，你今天下午愿意切切实实的接受耶稣基督到你生命里来，你愿意他赦免你的罪，赐给你永生，成为上帝的儿女。凡是这样的人，我现在都邀请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有哪些位？好，举手就举高，举高，不要怕羞。 举高起来。还有哪些位？还有哪些位？这是我们最后一次问，还有没有？还有哪一位？还有没有？没有的话，我请刚才举手的人再举起来，举高。好，我现在请举手的人，请你站起来。还有没有？继续站。还有没有人愿意信主的？你就是没有，你没有举手，你现在也可以站起来。就是你要信耶稣的话。Anyone else? If you want to personally believe and receive Jesus as your Savior, please stand up. Anyone else? 你没有举手的话，你愿意信耶稣也可以站起来。我不能勉强，我只是给你这个机会。没有的话，我就请你们两位站起来的人到前面来，我跟你们一起祷告。我愿意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心里面和我们一同祷告。